清政府腐败无能，侄老五外强中空，甲午战割地赔款，从今后百姓更穷。1894年9月17日，满清政府和日本在黄海大战，因为这一年叫甲午年，所以这场战争叫中日甲午之战。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，结果落了个惨败，与日本政府在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，割地赔款，摇尾乞怜。就这个马关条约可把中国给坑了，法国卖铁也赔不起日本的军费，老百姓又掉入苦难的深渊呐。消息传出，全国哗然，在北京就开了锅了。有识之士都看出来，满清政府太腐败，这个政治必须改革，必须变法维新，中国才能有出路。所以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，在北京就发展组织了一个强学会，这个会还有一种报纸叫《实务新报》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，指出当时时事的弊症，呼吁全国都动员起来，要变法图强。实质上这没什么太了不起，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就认为强学会是洪水和猛兽，这是不能容忍。他马上传旨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前来问话。光绪一听可着了急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：“太后圣明，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。”“你想惹我生气吗？为什么不能这么办？”“太后圣明，这强学会乃是宣扬富国强兵的道理，主要都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这没有什么错误。再者一说，里面都是一些新知识，让人读了之后眼界大开，没有什么害处。据儿所知，我们中国为什么老打败仗，就因为我们愚昧无知。那么介绍一些新知识有何不对之处？望太后撤回成命。”慈禧闻听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：“什么？你还敢跟我犟嘴吗？就这么办？你再告诉张之洞、袁世凯等人，听说他们还花钱资助强学会，哪来的钱？想干什么？过去的事既往不咎，今后如果再有此妄举行动，别说我严厉惩处。”光绪啊，叫他管怕了，一见慈禧啊，一瞪眼，简直就麻了爪了，满肚子话说不出来，只可再次叩头：“儿臣遵旨。”“这还像个孝子的样。我说你回去啊，就好好当你的皇上，多看看祖宗的惩罚和我们大清朝的历史，对那些洋玩意儿不要亲近，对你还是有好处的。我老了，别让我在你身上净操心，你明白吗？”“谢太后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见李莲英在外头进来，趴着西太后耳边嘚不嘚说了几句。西太后一瞪眼：“是吗？把他带进来。”光绪皇上不知怎么回事，再看内务府几个太监还有几个武士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是个太监的打扮，光绪一眼就看出来，闹了半天是自己身边的总管太监寇连才。 不知这寇连才身犯何罪，为什么给抓来。光绪在旁边傻呵呵看着，寇连才跪倒在地给太后磕头。我说小寇子，你干了些什么？奴才没罪。没罪？为什么抓你不抓别人？都是皇上把你们惯坏了，到这阵还敢跟我犟嘴。我说皇上啊，你说该给他什么处分？
是。
哎呀，光绪一看，这叫强人所难啊。这寇连才自从进宫以后兢兢业业，那是个好人啊。什么事情惹得西太后生了气了？我怎么说呀、哎、实质上光绪皇帝不知道，这寇连才原来是慈禧身边的小太监，由于他聪明伶俐，慈禧很重用他。自从光绪亲政以后，这慈禧对光绪不放心，就把寇连才打发到皇上身边当了总管太监，明面上伺候皇上，暗地之中监督光绪的一举一动。通过几年以来，寇连才一看皇上不错，说话没有越轨的地方，对慈禧也是非常孝顺，而且所作所为对国家黎民都有好处，认为慈禧太后有点疑心过重，所以他见着慈禧太后就把自己的观点说清了，说皇上是好人，用不着监视，皇上的所作所为全是正确的。这一说可坏，慈禧是冲冲大怒，他心里想，那么光绪要对了，就是我错了呗。同时他也想到，光绪这个手段可不小啊，能把寇连才给拉回去，反过来还替皇上说好话，要这么的，将来我非孤立不可。所以他把寇连才先压起来了，今天偏赶着皇上在这，他要施展阴威，又把寇连才提上来，打算来一个敲山震虎，看看寇连才跟光绪之间搞了些什么阴谋诡计。他叫光绪传话，怎么样处分寇连才？那光绪怎么说呀？急得直跺脚，太后，据我所知，连才没有什么过错，国家的法律虽严，不惩无罪之人，让儿臣怎样传旨？
哦，好啊，他说你好，你说他好，互相吹捧，你当皇上的传不了旨，我可以传旨了。
来人，传敬什么？把寇连才拉下去，活活给我打死。寇连才一听，不住的磕头，太好，奴才我说两句话，我说两句。奴才惹佛爷生气，罪该万死，但是在我未死以前，我肚子里的话我得说一说。皇上是好皇上，所推行的新政也没有半点差错，希望你们母子之间不要产生误会。佛爷，您还是支持皇上才是。住口！退下去！内务府掌刑的不容分说，把寇连才拽到天井当院，扒掉衣服是严刑拷打，最后把寇连才是活活的打死。等把死尸架走了，慈禧看看光绪，皇上，你说这个奴才应该不应该这么处分他？太后圣明，应该。这就对了，你记住我这句话，谁要叫我不痛快，我让他一辈子都不痛快，你明白吗？
儿知道。
下去吧，就按我方才说的那么办。光绪皇上都不知怎么离开颐和园的，一边走着一边回忆寇连才的喊叫声， 就想撕他的心脏。他心里想，这慈禧也太狠毒了。另外，光绪皇帝想起来了，二年以前有个贝勒叫载树，夫妻之间闹口角，就因为他媳妇是慈禧远方这个侄女，无意之中在慈禧面前告了丈夫一状。这慈禧大怒，传一道旨意把载树押到宗人府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，冬天不准给棉衣，活活的给折磨死了。像这样的事举不胜举呀、啊！皇上就感到自己的命运也在他的掌握之中啊。等到胡了八都回到皇宫大内，当夜晚间把老师翁同龢给找来，把今天所发生的事对老师讲了一遍。翁同龢一听也傻了，皇上您打算怎么办？哎，太后的遗旨万难更改，求师父到军机处拟一道旨意，把文廷式、汪明鸾、常林等人革职拿问，另外派九门提督封闭强学会，让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众人迅速离开北京。下请。翁同龢一听跪倒磕头啊，万岁不可，万岁不可呀！像这些人都是万岁眼前的忠臣，为大清朝的江山赤胆忠心，而且强学会有何过错？如果就这么封闭了，全国的舆论又该怎么说呢？对待皇上又该怎么看？请万岁要求西佛爷收回成命，万万不能执行。皇上口打海声，老师啊，我的处境你是最了解的，太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不能改变，干脆你就立旨去吧。翁同龢一看再说也没有用了，他知道这个皇上好是好，但是太软弱无能，另外他也体谅到皇上手中没有实权。到了第二天，皇上的旨意颁布了，九门提督衙门接了旨意之后马上出动了500军队，赶到粤宗会馆把强学会给封闭了，凡是在职的人不是拳打就是脚踢，把里边机器爆炸全都给没收了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了，三个人赶紧碰头研究一下这个形势。谭嗣同认为北京这块顽固势力太雄厚了，看来工作万难开展，最好到南省咱们分头行动。康有为表示，我回广东到我那万木草堂重新把强学会成立起来，梁启超呢就表示要回湖南去推行新政。谭嗣同也点头同意了，说你们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，因为他身边还有个张立人呢，得辞辞行啊。等他见着张立人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，张立人一听，富商兄，哎，我说你句什么好呢？你张嘴为心，闭嘴变法，变来变去不就变这么个结果吗？啊，有皇上帮你吗？皇上有什么用？那不得老佛爷说了算吗？结果你们奔走了数日，人家一句话凉快了吧？富商啊，咱可是不错，你再听我一句话，你变弄来弄去把你这吃饭的买卖再混没了，那可就犯不上了。谭嗣同闻听哈哈大笑，立人兄多谢你的美，不过人各有志，我跟你的想法大不相同，
像我谭嗣同，生在中原，长在大清，我生在这块土上，我就得给这老百姓办点事情，要不怎么对得起祖先，怎么对得起四万万人民？我早就想过了，古人文天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人心之古，虽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就是我谭嗣同前面的样板。假如我要不奉劝皇上推行新政，不给老百姓办点好事，宁死不屈。张立人一听啊，不敢再劝了。从那这以后，谭嗣同就下了决心要离北京南下。上哪儿去呢？上南京。原来他上南京啊有两种原因。第一个，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寻给他多次来信，告诉谭嗣同，你要是我儿子，你就听你爹的话，赶紧到南京前去上任。爹花了5000两白银运动官府，求朋友给帮忙，在吏部给你捐了个江苏后府知府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儿啊，你别走邪门歪道那些路，人这一生应当好好读书，将来做官发财，这才叫正路呢。俗话说，学会文武艺，或卖地方家，就凭你搞那套，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弄不好连为父都跟着受株连。真格的，我栽培你30来年，咱们爷俩最后还要绝情不成吗？你要是我儿，你就听我这次话，要不是我儿，今后咱们就一刀两断。谭嗣同为这封信呢很难过。是的，他跟他父亲在政见上截然不同，他爹是标准的封建卫道士，要求谭嗣同也这样。但是呢，嗣同有自己的见解，认为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，社会是在前进，不应当墨守成规呀。当然升官也好，发财也好，不能自己好不管别人。在谭嗣同的脑袋里头有一种大同和博爱的思想，我好大伙都得跟着好才行，咱们吃得饱穿得暖，那别人都饿死冻死，这叫什么呢？所以呢，谭嗣同跟他爹爷俩在感情上越来越淡薄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，爷俩这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几乎连一句话都不说。但是谭嗣同每当想起老父栽培自己不容易，心里也很难过呀。不管怎么说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那是爹，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，把我辛辛苦苦栽培成人了，真格的，我把他老人家气个好歹的吗？虽然我们俩的见解不同，我将来得说服，能把我爹说通了，让老人心里痛快，那比现在不强得多吗？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谭嗣同一想，现在北京的形势紧张，很难立足，要待下去就得被害，哎，不如一举两得，我趁这机会到南京去，一方面在那候补，另一方面到南京游览游览。那南京虎踞龙盘，六朝古都啊，一老一少相当多，我借此机会好好到那学学，长长见识，对于我的写作还大有好处。想到这块，他打定主意了，这才带着仆人罗英、翟良辰挑吉日离开北京南下，
爷俩一商议，走水路，从塘沽这块买了两张船票。这只船是英国人的太古公司的重庆号，坐着相当舒服，速度也快。这船是第二天12:30的，他们那爷俩来的早点，到了码头上离开船的时间还有2小时。谭嗣同就让罗英看着行李，他呢信步到街里来了，准备买点日常应用的东西。刚到了街里，忽然听这身后的有人叫他：“
谭公子，是谭公子吗？”“
哟，谁？声音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初次来，在这儿没熟人。”谭嗣同心里头画着问号，但是头已经转过来了。捋顺声音一看，就见离着他不远来了匹高大的黑骡子。这骡子粉鼻子粉眼，身上是青缎子一样，毛管刷亮，鞍颤交魂鲜明。在地下有个老者牵这骡子，这老头是个大个，宽肩膀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，古铜色的皮肤，白头发白胡须，在腰间挎着1巴掌宽一把黑鞘大刀。这把刀都出了号，20多长的红绸子随风飘摆。谭嗣同一看认得他，正是自己的好朋友绿林好汉大刀王五。要提起这个王五来，在当时那是驰名各地呀。在京津一带提起他的名字，做坏事的人是胆战心惊，夜不能寐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王五专门杀富济贫，路管不行之事啊，那些纨绔子弟、专横跋扈的家伙，只要遇上王五，那算倒了血霉了。有关这个人的历史，咱们将来另有交代，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了。谭嗣同跟他也是新交，到了北京不久才认识他的，但是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别看岁数相差悬殊，就成了忘年之交。没想到王五就在眼前。